俄军猛攻基辅让六死，美方加紧推动和平方案。习近平说，中俄能源合作是互利合作典范，折扣石油和天然气成北京救命稻草。高市和川普通话聚焦印太局势和美中关系。北京下令削减日本航班，中日对抗进入长期对峙模式。日本机场挤爆，中国游客提前回国。摩根士丹利说，日元未来或升值 10%， 美联储减息为关键变数。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停止5年定期存款，暴露金融体系深层焦虑。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25日，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攻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多区水电中断，同时乌军反击俄南部地区，导致3人死亡，民居受损。战火再起的同时，美国正加紧推动俄乌和平进程。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当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和俄方代表进行了几小时会晤，这个是川普政府重启和平谈判以来的最新阶段。美方官员透露，乌克兰已知悉此行，各方希望尽快达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表示，俄军漏夜发射22枚导弹，出动超过460架无人机，部分侵入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领空，几乎多区起火，基础设施受损，敖德萨港口遭袭，导致6人受伤。另一方面，乌军无人机夜袭俄南方罗斯托夫地区，造成3死8伤。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一夜间击落乌方无人机249架，其中116架在黑海上空被拦截。这一场大规模攻击发生在美乌代表日前于日内瓦会谈之后。乌方代表贝库茨表示，双方已就多数要点达成共识。克里姆林宫则说，尚未看到新版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态，美国主导的和平方向是正确的，但警告协议不能够变为投降文件。他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乌克兰和欧洲的长期安全，不得限制乌军规模，并指出，只有乌克兰人能决定愿意作出哪些领土让步。目前唯一不愿意达成和平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另外，在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方案进入密集谈判，法国等欧洲国家呼吁莫斯科停止战火的同时，俄罗斯就持续向中共加深经济和能源合作。北京方面同日举办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中俄能源合作是互利典范，显示俄方在国际孤立下正加强对中依赖，寻求稳定出口与政治支撑。11月25日，北京举行第7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起步早、基础好，是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并强调要共同维护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这一场论坛被视为在西方制裁持续加码下，中俄加深经济结盟的重要信号。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美和盟国全面抵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入口。欧盟更计划在2027年底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相对之下，北京就大幅增加购买俄罗斯原油，并以折扣价取得能源。2023年，俄罗斯已超越沙地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天然气方面，俄罗斯自2019年启动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供气中国，近两年输气量快速上升。今年9月，中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签署兴建西伯利亚力量2号及东方联盟两条新管道的备忘录，现行管道供气量亦将从每年380亿立方公尺增至440亿立方公尺。据业内消息， 俄方向中国输出的部分天然气价格已跌至市价约六至七成。分析指出，这个凸显俄国在战争与制裁下对北京的依赖加深。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米？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没有好的油、好的水，照样揸得不顺，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应该加油了。补气18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气，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思，送给爸爸妈妈，等他们整日冬天都暖起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二11月25号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电话会谈，确认了日美间的紧密合作，并就印太局势、美中关系交换了意见。这个是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后没多久随即进行的日美领导人通话，亦是高市因台湾有事相关发言和北京陷入外交争端后首次和川普互动。外界认为这个凸显了在印太地区紧张局势升温的同时加强美日同盟的即时性。高市表示，这次通话由川普主动提出，通话约20分钟，川普向他简要说明了前一晚上和习近平通话的内容，涉及近期美中关系情况。不过高市未透露进一步细节，亦没有说明是否讨论了他这个月初的台湾相关言论。高市表示，日本高度评价美国推动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川普则说高市是极为亲密的朋友，愿意随时接听他的电话。11月25号，彭博社报道，中共政府已指示国内航空公司在2026年3月前削减飞往日本的航班。这个命令在上个星期发出，时间刚刚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相关发表言论之后。但是早于川普星期一先后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及新任日本首相通话，知情人士透露，航空公司被要求暂时调整班次，暗示措施可能依外交形势变化而调整。不过这一削减期横跨农历新年和日本赏樱花旺季，意味着中国游客去日本的人数下降可能要持续到明年春季。12月中国飞往日本航班较10月减少了超过 20%， 年底前恐怕削减超过一半，至少已经有12条航线取消，涉及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飞往名古屋、福冈、札幌等热门地点。根据数据公司 China Trading Desk 统计，原本计划去日本的中国游客取消行程的情况已伸延至2026年4月。从航空公司角度来看，中国东方航空受冲击最大，每年飞往日本的航班接近16000架次，其次是中国国际航空。中日外交对抗已很快蔓延至民间层面。极目新闻报道，日本多个主要机场近日出现大量中国游客提前结束行程回国的情况，航班几乎全数满座，现场人潮挤迫，行李堆满，场面就好像中国春运。根据航班管家 Dust 最新数据，截至11月24号上午10点，已有12条中日航线取消所有航班。中国多间航空公司同步发出日本航线客票特殊处理通告，容许乘客免费改签或退票。一名从东京返回福建的旅客向媒体透露，他乘搭的航班全程客满，朋友原本预计月底回国，但家人担心安全，提前结束行程。 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网友上传机场现场影片，显示中国旅客在登机口、安检区大排长龙，部分机场甚至出现滞留现象。网民留言说，听到外交紧张的消息后，不敢多留一日。在中国外交关系持续紧张、旅游和航班急刹的同时，日本经济层面亦出现新的变化。随着美联储释出减息信号，华尔街重新聚焦日元走势。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指出，若美国经济放缓导致美元回落，日元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强势反弹。对日本经济来说，日元升值既是好消息，亦是潜在风险。摩根士丹利发表最新报告指出，若美联储在经济放缓下启动连续减息，日元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对美元升值近 10%。 摩根士丹利策略师 Matthew Hornbach 表示，目前美元对日元已大幅偏离公平价值，若美债收益率下滑，货币关系回归正常，预计2026年第一季美元对日元将跌至140左右。报告指出，日本的财政政策并不特别宽松，若美元经济复苏，套戥交易重新活跃，日元在明年下半年可能再度承压。不过摩根士丹利仍维持中期睇升，原因是在于首相高市早苗的财政支出计划或将加剧日本财政恶化，令市场对日本央行短期加息的预期降温。根据数据，日本本季度已对美元下跌 5.6%， 为 G10 货币中表现最弱。报告预测2026年第一季美元对日元可能跌至约140，年底再回升至147附近。目前汇率在 156.65 至157区间波动。随着汇率逼近历史低位，市场焦点转向日本政府是否会出手干预。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的减息节奏将是日元能否反弹的关键变数。为什么是好消息？日元升值意味着日企购买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入口商品的成本变低，能舒缓通胀压力。对家庭来说，能源食品价格下跌，生活成本减轻，消费信心有机会回稳。日元升值通常被视为避险资金回流的信号，显示国际投资者对日本金融稳定的信心。为什么同时说是坏消息呢？日本企业例如丰田、Sony 依赖出口，一旦日元升值，他们的海外收益换算回日元将缩水，获利受压。日本依赖出口拉动经济，若日元过快升值，可能抑制工业产值和企业投资。投资资金可能趁势炒作日元，导致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干扰日本央行政策。如果日元是缓步升值，对日本是整体正面的，有助抑制通胀，稳定民生。不过若升值过快，超过 10% 甚至更高，对出口企业和股市将是打击。11月25日，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罕见变化，包括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邮储在内的六大国有银行均已取消五年期大额定期存款，部分银行甚至连三年期产品亦消失。目前最长的定期存款只是剩下一年期。业界说，这一场的长期存款产品离场潮，暴露出银行对锁定长期高成本资金的深度焦虑。在内蒙古、湖北等地，多间村镇银行已公告取消五年期定期产品。浙江网商银行、中信百信银行、苏商银行等亦不再在 App 上提供长期存款。中关村银行更在公告中明确表示，三年、五年定期停止，只容许旧客户到期自动续存，新客户已无法申请。分析人士指出，银行这样就反映了正息差被压至极限。根据 Win 数据，26间上市银行中有14间正息差仍在下滑，平均不足 1.5%， 国有大行更低至 1.31%。 业界普遍认为 1.8% 是安全警戒线，目前已逼近危险区。财经分析师刘大表示，银行停止长期定存是在度用行动预测未来，暗示利率将持续走低。若现时锁定高息五年期，未来减息后银行将面临亏损，因为咁宁愿缩短期限，保持灵活度。目前多间银行不单在负债端调整产品，亦在资产端加速处理风险，甚至直接抛售银主盘，割价回笼资金。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存款利率零时代，利率下行，信心不足和经济疲弱，形成恶性循环。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更欢迎你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再见。